那么现在一个就拿会幕来说，他是在外院转悠着呢，在会幕的院子里转呢，转了半千人的那个里头，那个会幕圣所和至圣所里头，那个那里头有什么零件他都不知道，因为你不信你进去。哎呀，我真感谢神呐、啊，真是感谢神，这圣经啊真是宝贝啊。那个会幕本来是神的居所，让人敬拜神的地方，但是那里头充满了神的有神的计划都在里头，神的救赎计划都在里头，还有生命成长的过程在这里头，怎么去找神去都在里头。首先一个基督徒得经过祭坛，经过祭坛基督徒有了生命，有了生命了，在院里停着是属肉体的基督徒，各位听懂了吗？有生命的基督徒，不是属肉体都是没生命，有生命的人，但是你是属肉体的基督徒，你还是没脱离那个我，你就没把自己奉献给神，一事当前还是你自己出来判断处理，凭着你天然人的聪明智慧起来处理事物。谢谢天父。那么怎么办呢？这个基督徒在院里待着呢，那么这个会幕人是祭祀在那侍奉神，和你有啥关系呢？各位弟兄姊妹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告诉我们，唯有你们是什么？拣选的族类，你们是君尊的什么？祭司，是神的国民。我们今天基督徒啊，是个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是属灵的祭司，你要认识我们的责任重大呀。啊，为什么我们传福音？为什么我为别人代祷？因为我是祭司，咱们是祭司啊，真祭司啊。那个会犹太人那个以色列人的会幕那祭司啊，那仅仅穿上个道袍子，他爹就祭司，他也是祭司，那是遗传的祭司，祭司了半天，外边只是杀牛宰羊，里头连他自己都没生命，那是个预表。今天真祭司是你和我，我们为别人代祷，祭司不是不是。那么旧约时代那个祭司只会杀羊流血赎罪，也叫服侍你了，服侍了半天，那个被服侍人怎么拉一头羊来献赎罪祭了，走了以后心里良心平安了，行了，我有罪，我的罪让羊都担当了，把羊杀了流着血了，我平安了，平安了，再叫自己一点暂时的灵里的暂时心里平安，实际上不真正解决问题，不能解决罪。但是我们今天新约时代，你和我有生命的基督徒，我们都是祭司，神高抬了我们呢、啊，给我们的地位多么大，祭司，而且还前面带着形容词，君尊的祭司。这个祭司，君是君王的意思，将来我们还要做王。尊贵有作王的身份，还要尊贵的祭祀，今天就是你我在座都是这样的。所以祭祀在会幕里是侍奉神，这个路线就是我们今天要一步一步的走到神的面前，这个路，这条路。好了，祭祀啊，替你在祭坛呢献完祭以后，他还要进到圣所去，他可以进去，普通的祭司进到圣所去，他进到圣所之前得有个条件，要洗手洗脚，洗要洗，这就叫洗濯盆。洗濯盆是铜做的，是妇女们把那个照镜子那个铜都献上了，化成一个做这个盆，是装水的。所以说从这一角的镜子是照人的嘛，可以理解，就是这个盆里头装的是水，水就是神的道。所以 一个祭司他才经过水洗了脚，洗了手，洗了脚，这才有资格洗干净进到圣所。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都经过外院的基督徒，但是问题求神怜悯，不要多停留在外院，往前走吧，不要一辈子当个外院的基督徒，往前走吧。怎么走啊？经常的在神面前，水就是神的道，被神的道光照，光照蒙提醒，光照不断的用神的话来审判，来修理，这样让我们时刻的被神的话语光照，受话语的洁净，这样我们就有资格进到哪里去了？进到圣所了，是进去了，跟祭司一样。在外院的基督徒啊，你别给他讲十字架，一说背十字架把他吓死，因为他就想吃饼得饱，我信耶稣就是要得好处，所谓的好处是世界的好处，找工作呀，娶妻生子啊，一切都是万事亨通，他是这个，一说背十字架吓住了。甚至有，尤其在我们海，在国外来说，人们这种物质生活都那么样舒服，在讲十字架他不愿意听，他不愿意听，甚至认为我们这个讲这个十字架的人是个古老的基督徒，顽固不化的基督徒。岂不知你外行，你外行，对不对？我听过的，有人跟我说这个，人家给这个介绍个对象，人家姊妹答复了，哎呀，我祷告不通啊。这个人介绍人就跟我讲了，哎呀，还介绍婚姻嘛，还祷告不通了，也太属灵了。人他答复说我祷告不通，当然了，这话得说真通还是假通，对不对？人家要真通了，人家是在活在圣灵的里边了，你还笑话人家，说明你就不懂得什么叫通不通，是你不够格，你不懂得人家。我心里说你不懂，你是外行，一提圣灵你外行，是人家不懂，是你不懂，是你不懂。是的，活在外院的基督徒很自在，很自在，因为啥？为所欲为，大罪犯不了，小罪不断，抽烟喝酒可能照常去做，因为活在肉体里头，对不对？很自由，说他不苦。但是唯有常常到洗濯盆去用神的话语光照的人，这种人往前又走了一步了，他里头就有光照，有责备，被神的审判，光审判他就悔改，呀，这点是不对，这点不对，他就慢慢的修理自己，用神的话，这样开始就进入了圣所，跟那个祭司一样，是这样的过程。进到圣所里头，按照圣经给我们说，圣所分两大部分，一大部分一个叫圣所，还有一部分叫至圣所。圣所是靠外边，至圣所在里边。到圣所里头怎么样呢？有三件事儿，有三件圣物。北边是陈设饼的桌子，是金金做的，南边是金灯台，金金做的。各位，我告诉你好记啊，当初我念圣经的时候，一会儿金子，一会儿银子，一会儿铜的，一会儿金金的，不好记。我现在告诉你窍门啊，荣耀给个神，凡是预表基督的都是金金，记住这句话，都是金金，你就不用死背。桌子陈设饼就是预表主耶稣，他说我是生命的粮，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，那么这个桌子应该金金，是应该金子，金金，所以没错，你找圣经去，陈设饼的桌子是金金做的，因为 也预表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粮。金灯台也是预表基督，因为基督是世界的什么光。那么你说这个灯台应该晶晶还是金子？晶晶，没错，各位好记。我后来读圣都读了，读出这么一点窍门的，我真感谢神。凡是预表基督都是晶晶，凡是晶晶的都是预表基督，你这样就好记了。预表救恩的都是银子，铜的东西都是带乎审判的，好记。所以会幕里头一会儿金子一会儿金子，普普通通的东西都是金子。陈设饼的桌子有杠子，有抬的杠子，你说那杠子应该是金晶晶还是金子？什么金子？什么金子吗？有杠子它不预表基督啊，所以就是普普通通金子。好记不好记啊？好记的啊。南边是灯台，灯台是晶晶，晶晶伊塔连德的晶晶，怎么出来？拿锤子锤出来的，不是拿剪刀剪的，硬锤。原来可晶晶，伊塔连德90斤呢、啊，伊塔连德相当于我们的90斤重，90斤重这的晶晶，硬把它锤出个灯来，有灯盏啊，完了还扇着牛碗，还装橄榄油，这硬给锤出来的。这怎么锤出来的？让你给你也锤不出来，因为啥？这件事谁也办不到。那圣经主也说了，神就号召比撒勒雅和利亚伯俩人，神的灵充满他，给他智慧，他俩就能把这个灯硬给锤出个灯台来。这里要看一个问题，代表基督，基督就受击打。基督受击打到一个地步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他是世界的光。那么今天我们一个普通的祭司进到圣所去了，第一个看北边是陈设饼的桌子，陈设饼的桌子是放的饼给祭司吃的，那么也就是给你吃的嘛，给咱们吃的嘛。咱们吃什么陈设饼了？吃了除了把主耶稣接受了主耶稣以外了，那么那就是生命的饼，就是我们今天神的话，生命的粮，圣经。一句话，这种基督徒到了圣所的基督徒啊，他的生命啊不是吃灵奶了，他能吃干粮了，他能吃干粮了，读了圣经呢能有味道了，他自己能从神那儿啊支取这个营养了，这生命不是长大了吗？好了，那么灯台那个陈设饼的对面就是灯台，灯台是预表基督。那么灯台上有那个有灯盏，灯盏上的里头有倒的是橄榄油，橄榄油就是圣膏油，就是预表圣灵啊。这个灯呢，圣经要求经常长明灯，24小时不断的经常是发光的，所以发光是因为什么？因为里头有圣橄榄油，这就告诉我们就是圣灵。这一个人呢，他这个在这个圣所里头行走的时候啊，他不是太阳光了，太阳光照不进来的，他是凭着什么灯台里头发的橄榄油的光，就是圣灵的光。这种基督徒啊，他到了圣所里头，在那行走坐卧呀，他是在圣灵的光照下他行事了。这种人开始懂得圣灵了，懂得圣灵了，读圣经他也懂得。你看陈设饼对面是灯，灯照亮之下来吃陈设饼，这就告诉我们属灵的意思，就是我们读圣经也是靠着圣灵的光照，圣灵的引导，圣灵的启示。这不是我说的，圣经说的。 只等身体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领你们进入什么一切真理吗？所以我们读圣经，这样的基督徒呢，读圣经也读圣经，和外院基督徒不一样。外院基督徒也读圣经，是读到脑瓜子里头，读到脑子里去了。圣经满脑袋都是这里头空的，这个是都在这儿呢。今天这个圣所的基督徒，他是在圣灵的光照下，他来吃这个陈设饼，也就读神的话。他读神的话，是神的话语里头有生命，他能读出生命的味道来，不是死死把磕在脑袋上那个圣经，不一样的，他生命就壮大。另外，本身灯台是什么？灯台就是世界的光，世界的光所以发光，是因为有橄榄油圣灵，在圣灵引导下去读圣经，而且本身就是光，一切在圣座行动靠圣灵的光，靠圣灵的光。这个就是什么？这种基督徒啊，到圣所的基督徒啊，开始啊比外边基督徒不一样了，他见到圣灵的光了，他在那个里头待着了，不是天然光线了，他考虑问题。这种人呢、啊、属于奉献的人，经过奉献给神的人，基本上没有了自己的人，他要尊主为大的人，他行事为人要讨神的喜悦的人，他要行在神的圣灵的光中的人，行在神的话语当中的人，这种人，这个这样基督徒，他生命已经就长大了，相当长了，长大一长得差不多了，长得。这种基督徒啊，他考虑问题是就什么？不是凭脑袋，凭圣灵的，懂得圣灵的事儿的。遇见了问题，他怎么样？他祷告求问神，求问神，在圣灵的光照下应该怎么办怎么做。他是这样基督徒，这样的基督徒就叫走里边的路。有一个教会给我写信，他打电话，叔叔啊，有人来给我们讲道，说让我们走里边的路，这话对不对呀？我说看他怎么讲，看他怎么讲。要正面说，走里边的路就是圣所的路，走里边的路，所以走里边的路就是走圣灵的路，很简单，不要把这事弄得玄玄乎乎的。走里边的路，不是有的教会讲这个圣灵，讲的把人讲的玄玄乎乎的吗？实际上最具体了，玄乎什么？圣灵住在你里边，你顺着圣灵行事，你这个人就叫走主的路吗？圣灵怎么感动我就做，圣灵禁止我就别做，圣灵光照我让我看见一件事，那么你就顺着去做，顺从圣灵，这就叫走里边的路。这样基督徒就叫属灵的基督徒。罗马书给我们个定义，有了神的儿子的灵就是属灵的。按理说你重生得救了，你领受了圣灵，你已经就属灵了。属灵是属灵的，你有属灵的性质了，但是你这个人不见得被圣灵管制住，你不见得你行在圣灵里头，但是你有圣灵了，明白这意思吗？弟兄姊妹，就跟一个小孩刚生下来，他有了生命是不错了，但是他不会走路，他太小，连爬都不会爬呢，不会爬是不会爬，他有了生命了，一个道理。这样基督徒进到圣所里，基督徒他认识神的方法啊，他就不凭头脑了，不从外边认识了，他从里边认识。这就圣经说恩高的教训，约翰一书第二章不这么说吗？恩高的教训，而且说了，凡事都有恩高的教训。以色列人的律法是有条条框框的，今天我们在新约的圣徒，我们最大的福气 我们是活在圣灵的里边，圣灵来了教导我们，不是一条两条三条四条，无数的条，凡事包括一切，圣灵在里边都来教导你，都来教导你。我们的责任就是顺服这个圣灵，顺服圣灵。我举几个小例子，这些事情啊，比如说哎呀，真是你，我也真受过神这样的提醒和什么光照。人家弟兄姐妹到我家里来了，来跟我交通来了，人家一交通一张嘴，我就开讲，呱呱呱呱呱呱，这就讲讲讲讲讲，里头有声音了，别讲了，你的话说了太多了，人家今天跟你谈问题了，你怎么呱呱呱呱就讲？一听见这个声音，马上站住啊，不啊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啊！弟兄姐妹，来，你说，你说，你说，让他说，这就叫顺服圣灵，懂不懂？里头有感觉了，别说了。还有我那上班的时候，弟兄姐妹找到规律了，白天找不见我，偏偏吃晚饭的时候八点来钟，刚吃完饭，我正在备课呢，我正在忙着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我还不要不好意思，其实我原始的思想是有点不高兴，你怎么这时候来呢？我明天要上课的，给学生讲课，你怎么这时候来呢？这是我原始思想，但是我表面上还客客气啊，请坐请坐，心里说赶快走赶快走，甚至我还祷告，主啊撵他走，主啊感动他让他走，我心里还这样，因为是我正在忙着呢，是心里的活动是这个，脸上还笑呵呵，好不容易把我熬的熬了大概快九点半了，他待够了，哎呀叔叔我走吧，啊你回去了再坐一会儿吧，送到门口去了，送到门口的啊，再见啊，有功夫再来啊，心里说别来了，还来呀、啊、够我呛了，回家一祷告，圣灵一关，假冒为善不为善，你假冒不假冒，你一系列的受神的责备，悔改吧，主啊我竟活在这个虚伪的里头了，竟是谎言，再来呀、啊、心里说别来了，我说啊感谢神、啊、走吧，行走不走，圣灵感动他，走走走走走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状态，你们有没有，有没有啊，你们比我强是不是感谢天父，慢慢神修理修理的，现在到啥程度了，我也告诉各位，这种假冒东西啊基本上没了，弟兄姊妹又来了，我也正在忙，同样的情况下我就说诚实话了，用爱心诚实的话了，因为被神修理多次了，我就那么啊来了啊、哦、弟兄姊妹你有什么要紧事吗，啊我没啥要紧事，我就想起跟你一块聊聊，哎呀真是你不要生气啊，我可没有功夫陪你聊，我正在忙着呢，明天我要上课呢，我还给人要开刀呢，我得背背图谱呢，我对不起你，那你要跟我聊啊，我就陪不了你了，你要有要紧事呢说十五分钟还可以赶快说，我没啥要紧事我就来聊、啊、那聊我就不能陪你了啊，那好我就走吧啊，弟兄姐妹别生我气啊，我真实在是太忙了，出到门口去了，送他再见啊，以后有功夫咱们再聊啊，这话对不对，是不是有功夫就聊，没功夫呢就不聊了吗，我撒谎了没有，没有，现在我就活到这个地步了，这个虚伪那个假冒的东西基本上去掉了，说实话我还受神收拾过呢，修理过，那时候我们国内吃那个吃粮食要凭粮票的，困难时期啊，一个人每人家二像我们这个一人28斤粮食吃多了没有啊，赶到人家弟兄姐妹家去了，正赶上人家吃饭， 人家说，哎，弟兄你吃饭了吗？啊，我吃了，吃了，真吃假吃了，根本没吃。人家我心里说，你再让我一回，我就吃了。人家偏偏那两位老弟兄，人家说话就说一遍，不说二遍。你吃了没有？啊，我吃了，拉倒。啊，那好，你坐一会儿啊，我们一会儿吃完了，把你搁一边去。我心里说，你再多说一回呀、啊，你再多，那你再吃点啊，那我再吃点啊，我就吃点。人家偏偏不说二句话，感谢天父。完了，肚子叽里呱啦乱叫唤，乱叫唤。完了，说我吃了，我吃了，得肚子，回去祷告去吧，还得认罪去。后来练到啥地步了？目前就这个情况啊，到人家去了，吃了没有？我没有吃呢，没吃就吃点啊。我说不，没吃是没吃，就计划不在你这吃。我是有点事跟你说，说完了以后我往前行，还到别处去，这话是不是实话？实话。好，还有进一步，干脆一进门，弟兄，那个做饭了没有？人说什么意思？我说没做饭，多下一把米，弟兄我在你家吃饭。弟兄还高兴了，因为我拿弟兄的家当我的家。弟兄好，这没什么，那我还没做饭呢，还别说还有米，没米咱们随便买点什么吃吃，皆大欢喜。现在弟兄姐妹，你们不要和我客气，你们将来谁有机会请我吃饭，我是要去的，你就不要客气，你也不要给我夹菜，你吃这个，你吃用不着，我想吃啥吃啥。你给我夹的不见我喜欢的，我喜欢的不见得给我夹上来，你干脆把这自由给我。现在慢慢练的这种事儿啊，就练到这个地步，因为啥？圣灵常在里头说话，圣灵在里说话，常受责备，话说的太多了，你说的太多了。你假冒你，你假冒，你表面上这么说那么说，实际上你是高抬自己。这里圣灵他的说的准着呢，圣灵在里会说话的，有禁止，有责备，有光照，有引导。这个圣灵啊，我们活在这个圣灵这个感这个引导里头，这种来的认识神，这种认识神，各位，这就叫。里边的认识神，这叫从里边认识神，从生命里头认识神，不是跟那个外院的认识神，那就本质上就不一样了。说起来呀，奇妙，圣灵在里边啊，我绝对相信在座的年长的或者我们的父兄们，我相信我说的话你们会阿门的。圣灵在我们里边是活生生的一个活物啊，真在里边说话呀，有禁止，有带领，有光照，有责备，有安慰，有力量，一切一切离不开我们这个宝贝的圣灵。你活在这个圣灵这个光照的里边，这个感觉的里边，各位，你这就叫走里边的路。你认识神是从里边认识神，从圣灵里的认识神，不是从外边认识神。外边的认识神是外壳，对你里边毫无益处。从里边认识神，那你所认识神，那就跟那个外院不没法比了，你就往进入往圣所和神的圣至圣所就更近了一步了，你就和神。多认识神，你的生命就更丰富一步了。弟兄姊妹，不一样的，进入圣所。谢谢主。那些年神，我说几件事情，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的带领。有一次我在那祷告的时候啊，我不早晚要晨祷吗？早上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在祷告里头由不得我祷告出十个题目来，十个题目来。 第一个有神没神，第二个为啥信耶稣，第三个必须重生，第四个圣灵圣经是咋回事，一连串十个题。哎，我就问这，我说这啥意思呢？好好的就给我十个题目，我不知道啥意思，一祷告就来，一祷告就来，来了以后你去上班去看病去，一点不耽误事情，他不干扰你的，你一闲下来十个题，一闲下来一空下来十个题，他不干扰你的。不懂的始终不懂，说这啥意思呢？各位，有好多事情我们心里说，心里说，自个心里也会说话的，心里说，哦，这话是大概是主在九月份十月份这个样子，快过年了嘛，心里说，那可能咱们当地的教会要有有几天造就会，是不是你去讲道啊？往年开会一开三天，我说那三天三个题十个题咋讲三天呢？上午讲下午讲晚上讲，只能三三见酒啊，多一个心里说，最后再加一个晚上，这都心里说，懂不懂啊？还不明白啥意思。过了大约俩礼拜，在教会里散会了，我在当地教会不负责任的，我不是的，我就平信徒啊，我平信徒，我不负责任，我啥都不是。当地教会的负责人说，老弟兄在这儿几十年了，还不给点什么的意思传道，我说我啥都不负，我心里说我负责，我心里负，我和神负啥责我知道，非得给我个名义长老啊，给我个这个我才负责，不给我负啥责我明白，我和神神和我们俩有个密约，谁别人不知道就完了，我向神负责就完了，我不负责。哎，散会以后负责人出来了，哎，弟兄别走，跟你说个话。我说你说什么？我们想办一个义工班，培训农村的工人，懂不懂啊？传道人办个班儿，这是我还不开窍啊！我说办班怎么的了？咱们几个人大家都担点课程。哦，我说你让我担什么课程？你担那个什么吧，你讲讲这个基本要道吧。基本要道，我一听这四个字我就烦。这是国内有个大教会，他们出了一本书叫《基本要道》，我不但我不走他的路，他那名儿我都不愿意沾边儿。我说我不讲要道，我不讲那个要道。我说几天，这回就问题解答了，十天。弟兄，知道你工作忙，每天晚上十个晚上都由你来讲，这一说十和我心里那个十就对在一块，哎呀，感谢赞美主，神早就俩半个月以前就告诉我了要有这么个班儿，我今天才知道，所以我就有一篇讲道叫信仰根基十二讲。怎么叫十二讲呢？讲来讲去本来是讲十，讲又多了两个，说叫信仰根基十二讲。这个讲座是那么出来的，不是人的教导，我没有参考什么书，是凭到圣灵在里头的教导这么出来。到现在信仰根基十二讲，这都是圣灵的工作。弟兄姐妹呢，我们的圣灵在我们里边就这么灵啊，还就这么灵啊。各位，我在外省进修的时候，快到春节了，还大约20天，我在那祷告，题儿又来了，人在外地呢，题儿来了，给我三个题目，然后不是，而且告诉我你今年春节回到家乡那个教会去领会去，圣灵在我里头告诉我了。所以我回家以后，我一回家我跟我姊妹讲了，我说姊妹啊，神告诉我了啊， 今天这个地当地教会要有三天聚会，神叫我去领会。姊妹说啥？那感谢主吧，等着吧，等着吧。腊月25不来人，26不来人，27不来人，春节嘛，姊妹就着了急了，说你不是有感动说是领会人怎么来还不来请啊？我说不来请那是他们的事儿，请我不去是我的事儿，他不请我就不去，讲道还有报名的吗？弟兄啊，我有感动给大家上一堂课。哦，你就这么了不起你啊？圣灵感动这种事是双方的，如果有感动等着，人家请你碰到一块儿了，不请你等着。有的人是天生好讲道，他就好讲道，这种讲道讲了半天不见得真正讲在神的里边，工作挺多，真正活在侍奉里头不见得多。什么叫侍奉里头？那个老弟兄给我们释放信息，我很大帮助，行在神的旨意之中，这种侍奉叫侍奉，算数记在神的账上，不在神的计划当中，那些活动都是外表的，没用，不被神纪念。哎，着急了，我怎么说都腊月27不是28了，说这玩意儿，这请人家没有这么还不都快春节聚会，从正月初一就聚会，就还有几天。我说我才不着急呢，这里也学一件事，信靠的人必不多急，不圣经这句话吗？在神的面前，圣灵的感动，你不感动他我不去，感动他叫我不去，我负责，不叫我不能报道去。等着吧，等着，等等等，恐怕是我记不清楚，腊月28不是29了，这个教会也真会请人，临时会抓人，抓到剩给人家一天两天的功夫来人了，我不在家，我姊妹在家。哎，叔叔回来没有？我姊妹说回来了，怎么的了？说我们教会同工们在一起祷告有个感动要请叔叔领会呀、啊。你看我姊妹嘴快不快啊？回去等着吧，他题都有了。回来告诉我，我说你嘴也太快了你、啊。不是你说的吗？题都给了吗？我说对对对对，就是有题了。妙就妙在这儿。各位你看圣灵的感动就那么奇妙。往年聚会聚四天，初一初二初三初四，我领受的题是三个题，对不对？而且告诉我到那领会三天，人家平常是四天，就从我那年起他就改成三天，初一没了，因为初一大家亲朋友拜年干扰，干脆从初二开始，就我那一年变成初二开始三天，日期都不差，我告诉弟兄姐妹，日子都把它数都不差，圣灵在我们里边就那么灵，就那么灵，这是圣灵在里的感动。这种事情大事小事整恐怕今天没有时间说，我梗概的提醒提这件事情，我们的灵啊就那么灵啊，要怎么叫圣灵呢？圣是圣洁的，灵就是灵啊，圣洁的灵啊就是那么灵啊，我们里边的灵就那么真实那么可靠，活在这个里边。各位听，你说经过这件事我是不是认识神了？经过这个，就拿我说这个十二讲，再加上请我这个讲到三天，经过这个圣灵的带领，我认识神了。这个认识神是不是让我对神更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了？我深认识什么？我认识圣灵在我身上切耳切真。另外圣灵的感动双方的，圣灵的感动日期都不差，圣灵的感动题目都有了等等，从这里头学习了好多东西。这种认识神就叫从圣灵认识的神， 这种认识神是里边的认识神，让我的生命更长大了一步，更长大了一步，表现在更会依靠神了，更不靠自己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今天呢，说到这儿，这才叫真正的认识神。说了半天，前面那一大堆都在外边认识神。我们认识神里边就是圣灵，圣灵，圣灵在里边有各方面的安慰、力量、光照、责备多了。在凡事上他教训你，凡事上教训你。我们对圣灵什么态度呢？各位，圣灵要求我们就是信而什么顺服，顺服这个圣灵。圣灵要求我们就顺，信而顺服。你顺着圣，这就叫我们靠圣灵得了生命，也要靠圣灵什么行事，靠圣灵行事。这里边凭着圣灵在里边的照亮，照你的光照和引导去做你该做的事，这就叫走里边的路。这个里边的路是能够遇见神，和神的关系更加什么，更近了一步，更真实，更近了一步。到那个地步要让你不信神是没法嘛，不可能不信神。你都和神有这个交道了，都有个拉了，都有个沟通了，你不能不信神了。谢谢天父，圣灵要求我们要顺服，信而顺服。包括你认为是好的也要顺服，你认为不好的事儿也要顺服，也要顺服。啊，好的你就顺服了，你认为不好是不顺服了，那不对。不管好与坏，只要清楚圣灵的引导，也再有圣经的真理的照亮，在圣灵的光照下合乎圣经的真理，你教导你里头感动，你去做，没错，没错。这样越走越亮，越走越亮，这就叫走里边的路。有一位小姊妹是个艺术人才，天生好跳舞。跳什么舞呢？两人搂搂抱抱那个舞，懂不懂啊？她跳，这小姊妹是有生命的，跳跳的总觉得不对劲儿，不对劲儿啊，就问主内长者，问了好几个，说你说我可以不可以跳舞？好几个位长者都答复他，不可以跳舞，不可以跳。但是他里那个告诉他不可以跳，但是他里还想跳，说他还跳。有一天问到另外一个老仆人，说叔叔啊，你说我怎么样呢？跳舞可以不可以？人这位仆人真有智慧，怎么说的？可以，说可以。他的意思很高兴，哎呀，我可遇见一个人说可以了。不过人家说，不过，听着啊，这话在后边呢。不过，跳舞以前先祷告祷告，然后去跳，跳了以后再祷告祷告。啊，你就这么样去跳去吧。这小姊妹真好，小姊妹真照办，在家里大概是祷告了，主啊，我要跳舞啦，或者你与我同在啊，你怎么怎么样，祷告一通，起了起了，跳起了，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，跳起了，跳了我怎么以后完了，跳完了又回来了，再祷告祷告，祷告了大概有了几天，这样实践这个。又来了，又找老婆的，老婆人，你又来了，我来了，怎么样？你跳了没有？我跳了，我就照着你上次跟我说的，跳舞以前祷告祷告，然后去跳，跳了以后再祷告祷告， 我就这么办了。
哦，
那么有什么感觉呀？那小女儿，我里头难受啊，我里头难受啊。老仆人啊，难受啊，难受，你说那你还跳不跳了？啊，我不跳了，就这么不跳的，因为啥？他顺从圣灵的感觉了。我就不相信一男女啦，蹦擦滚擦擦，那时候都那么脑子圣洁，别在这骗人了，告诉你，包括在内，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别在那为艺术而奋斗，我为了什么高级享受，别谈这些话了。你在那儿跳的时候，你想什么？神知道，你知道，你知道你想什么了？要不你为什么不平安了？你里头证明你有生命，没生命连平安都不感觉。来吧，跳吧，哎呀，折腾吧，折腾了半天，有一个好处，出一身汗，回家多吃两个馒头。这就叫走里边的路，弟兄姊妹。包括讲道也是这样，侍奉神呢，哪儿能随便讲的？各位，讲完了以后下来自己啊，讲上讲台以前，你知道那个讲道人他背后下的功夫你知道吗？哪儿能随便讲的？都得都得，那岛主你让我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也是有时候是力不能胜软弱呀，但是一软弱，是里边说了，啥是软弱？就在那时候就刚强了。哎，这话一来，感谢神，我是软弱，但是我啥时候软弱？你就在那时候让我刚强，因为基督能力复辟你。基督能力复辟的俩字，原文圣经是在你大直达会幕，是那个意思，就是你啥时候软弱，在软弱的那个时候，在你身上就直达会幕，换句话是神就和你同在。所以啊，人保罗就说了，我最喜欢夸软弱，因为他得到窍门了，我啥是软弱，我就得到了基督的复辟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软弱。我们服侍神的人呐，你都是这样战兢恐惧，没有一个觉得嗯，这一阵子我不错啊，这阵子我可圣经亮光可是不少啊，我该往外流啊，怎么人请我讲道啊，我该往外流了，你个没有一个这样子的，没有一个这个那肚子里油多到一个地没地流去了，到处没有讲道还往里钻呢，还要多讲点了，不是的，都是觉得没有。没有妙就妙在这儿，啥时候没有啥时候就有了，这件事情你没有这个经历，啥时候贫穷啥时候的富足，啥时候没有啥时候就有，啥时候软弱啥时候刚强，这问题在哪儿呢？是我不行，我没有，我不刚强，圣灵光刚强，圣灵叫他有，圣灵叫他富足，这都是两个问题，我是越来越不行，这叫我必衰微，他必怎么样？他必兴旺。我们是这么样的路，这么样的走法，这就叫走里边的路。真到这个地步，弟兄姊妹，你想一想，活在圣灵的里边，这个不等于说你没有失败软弱，也不是就保了险了。进到圣所的人就没有软弱，有的有软弱。是偶然的问题，这就圣经说偶然被过犯所胜，正常现象大部分时间还是他要顺从圣灵的，但是可能有失败，失败以后马上悔改认罪，再回到神的面前，他又变成刚强了，是这么样的走法，这么样的走法，谢谢天父。所以啊，这个进入圣所的基督徒，他是行在圣灵那个灯台那个橄榄油那个光底下照亮他前行，考虑问题有属灵的眼光，圣经也说了，他有属灵的人参透万事，没人参透他，
他对于看问题不看表面了，外院的基督徒看表面，看现象，属灵的基督徒，有圣灵的掌握的基督徒，他看本质，不一样，看问题不一样的。我举个例子，怎么叫不一样？主耶稣跟门徒讲了，我要上十字架，我要被害，三天复活。这个老彼得就蹦出来，主啊，万万不可呀！有没有有这么事儿？没有，记得不记得啊？这比方说，如果主耶稣是属肉体的，他高兴了，哎呀，我想上十字架，还有人表向我表同情呢，啊，还爱我呢，啊，万万不可，这叫你属肉体的眼光，对不对？人家捧你两下，你就就摇摇晃晃了，肉体。但是属灵当然，基督当然不用问了，绝对是属灵。主耶稣说：“撒旦，退去！你是半摸腿的。”主耶稣看的问题，看不是表面，你捧我的场，万万不可。主耶稣：“撒旦，退去！”这个就是看本质。看说这话的后边的源头是什么，源头撒旦，他能看出来，这叫属灵的人。一个照样，保罗也有经历，保罗呀，保罗在传道的时候后边不有个巫婆吗？那巫婆大喊大叫，至高神的仆人呐，你来传福音来，乱传乱叫吗？你要是保罗属肉体的，保罗应该怎么样？高兴了，哎呀，真感谢神，你看我传福音后边还有捧场的呢，后边还有捧场的呢，至高神的仆人呢，还给我宣传明罗开道呢。这叫你要这么看，看表面你属肉体，人家保罗啥的，撒旦退去，不许你搅扰，看本质。这个乱喊乱叫源头是出于撒旦，这就看问题就不一样了。你要属肉体看问题看表面，属灵的人参透万事，他看事情的本质，看源头。他能看你，你不能看他。属灵参透万事，但是没人参透他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咱们这个神要带领我们到这个地步，你说我们的里边什么滋味啊？感谢神了，感谢神了。那这样活在神面前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这样认识神，你说不是出外表伟大呀，了不得呀，神迹奇事啊，死人复活呀，不从那外边看了，从里边看，认识神在这里头看，别上外边找神去。那不是雅各书那不是也提到吗？那个什么苏拉密，那谁那个新郎叫什么呢？叫什么良人吗？良人这个到街上去找去吗？啊，我的家我在哪儿呢？人家说问这个问巡逻的，问这个问那的，都从外边问，岂不是人家那个苏拉密女在房间等你呢？我们今天找神，别从外边找，从里边找神去。但是在整个认识神的过程当中，有那么一段是得从外边逐渐进到里边，但是你不要停留在长久停留在外边，你不进到里边，你丢掉了许多的福分。前提是什么？清楚重生得救。第二个，必须奉献，不奉献人谈不到走道路，谈不到，必须奉，没有自己。主耶稣就说清清楚楚的，若有人跟从我，就当怎么的？舍己。舍己的意思是放下自己，没有自己，然后还怎么样？来一个什么？跟从我，啊，背十字架跟从我。主耶稣早就告诉你，让你舍己。今天你要想跟随耶稣，认识耶稣，那必须舍己，那就是奉献。不奉献自己，不把主权交出来， 这种走那个矛盾的这个凌晨，这个凌晨谈不到，你还活你里边不行。神的旨意你听不懂，神的旨意你不明白，圣灵说话你也不明白。昨天我们在一个聚会的时候，有一些弟兄姊妹很宝贝的，提的问题提得很好，他就问我，他说弟兄啊，你说这个圣灵的感动，有的时候我们心里头也有个意思，你说这俩咋区别呀？哎，这个问题谈得很好啊，这证明这位姊妹啊是有追求的啊。圣灵的感动和我自己的意思咋区别呀？那我就跟他讲了，我说得说这话的时候有个先决条件，必须你是清楚重生得救，另外必须过奉献生活，没有过奉献生活还想寻求神的旨意，没门，不可能。什么事一来了你自己有老主意，完了还想受圣灵感动，赶也赶不动，你都混在一起弄得一塌糊涂，放下自己没有自己，这时候圣灵来了，这是圣灵，你必须得过奉献生活，没有自己。一个人真是放下自己过，这叫慢慢操练，不是一日功，真是放下自己，这个过这个奉献生活，这样你数日就这么操练，往往有的时候你心里起了个意念，那个意念就是圣灵的意念，和你的意念混在一起去了，合而为一了。得有个条件，你平常你过不过奉献生活，这话有话，腓立比书说我们立志行事怎么样，都是神的灵运行在我们里边做的工，为要我们成全神的美意。一个人他平常就操练着与神同行，顺服神，大事小事这个尊主为大，他里头基本上就没有私心杂念为了别的，这个人他里头起了个意念，这个意念往往就和你换着换，你想做的事儿就不是为了自己，乃是为了神，所以神的意思感动和你那个意思他就不谋而合了。这种到这个地步得有先决条件，必须得奉献，不奉献谈不到这些，没有谈不到，弄得一塌糊涂啊。这是说到这个圣徒呢，到了圣所了，到了圣所了，这个叫属灵的基督徒。什么叫属灵基督徒啊？我也顺便说一说，我们常有错误的概念，认为呀，某个弟兄姐妹说话谦谦卑卑，像我这样说话就不属灵了，声太大了，声太大了。啥叫属灵啊？有容易人说话笑眯眯，温柔谦卑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神。哎呀，这叫属灵啊！好多是假冒为善。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神。其实你里边给做的给别人看，真正属灵是啥？顺服圣灵的人，你里头有新耶稣，有了圣灵，让圣灵管着你，你圣灵能把你管住，你能一管你就顺，一管你就听话。这种人叫属灵的人，不是外边还谦卑柔和假冒伪善，这叫属灵啊。都认错误概念错了，要照那个概念说，我就今天在这台上就不属灵了，我声喊了这么大，你太不属灵了，你也太肉体了，那你也把我认识错了，我声大这是我过去操练过的，我属肉体就操练过，我专门在山上练嗓子，你们练过吗？为什么？我奉献给神了，神要大用我，我自个儿认为是大一块材料，准有个千八百人听我讲道， 那时候还没这个东西呢，这个东西中央首长用的，中央首长，人家个中央首长一讲话用这个东西，老百姓哪有这个东西，说那时候我怎么的，神要重用我，这自个儿觉得了不起，凭血气行事，在山上练嗓子，山上有个大河沟，干河没有水，站在岸上喊什么话，我现在还记得，我给大家表演表演。约翰福音第七章大概是37节吧，人若渴了，这听懂了没有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干什么，来喝，信我的人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，就练这个，现在还都记得呢，练丹田之气，这一说了以后，那个山上哎呀，所以今天你让我声音放低了办不到，练了基本功了，到现在也没见过2000人谁听我道，我见过2000人，见过一句话没讲过，拉到台上去挨人家批斗的，这嗓子一点没用上，所以现在有的弟兄姐妹爱我说，是叔叔啊，你声音呢不要费那么大的力气，你低点声我们都听见了，我说不行，声音不大道出不来，这说起来凭血气行事都有这段过程，那段愣头愣脑不知道天高地厚，简直是这个不认识老我到极点了，就敢给人家一只枯干的手黑胳膊去祷告让胳膊复原，就有这么大的所谓的信心，你们哪位弟兄有这么大的信心，山上有一位枯干的手我见过，就穿的黑衣服，那黑跟黑炭一样干巴巴的，不流一点汤，没有不流水的干胳膊黑的，我就动了所谓慈心，叫上几个年轻的走，来来弟兄们走祷告去，到人家家里去了，当时我记不错的算我4个都年轻的小伙子们，到那儿到人家里头也没经人同意，到那儿逮着人家跪下跪下，4个人按1个人他能不跪下吗，甭当要挨打按到地下了，跪下然后祷告，别人谁也不敢举手，我举起手来了，奉耶稣的命，你叫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聋子听见，长大帮助接近坚定，奉耶稣的命，你叫他好了吧，祷告完了悄悄眼睛还不敢睁开，这么一看哎呦还黑着呢，还黑着呢，黑完了怎么办，怎么下台，怎么下台，我也有办法，你呀，这人我记不错姓范姓什么，你呀你的罪没认干净，你今天晚上好好认罪，明天我再给你祷告，这话就这么退了场了，第二天还去不去了，还去不去，去不去，你们说去不去，去，不去不是撒谎的吗，第二天又来表演第二次，睁眼睛了一看还是黑着呢，完了以后这回咋下台，我也有个办法，你的罪太大了，你好好认罪吧，啥时候认干净了你的胳膊就好了，不负责任走了，下次不敢说第三次了，就那么样，弟兄，我的凭血气凭肉体就那个样子，不认识自己呀、啊，慢慢神收拾对付敲打压砸，慢慢的比以前老实多了，就这个劲儿现在还得让神收拾呢，谢谢天父，我圣所里头
圣灵的光照，行在圣灵的那个感动带领的里边。但是弟兄，我还说一句话，你不要追求这个，不要追求，追求里头感觉，感觉是确实是有，不要故意去追求，一追求有时候要出毛病的，撒旦的邪灵也会搅扰你，你以为是圣灵，实际上邪灵干扰你，你不要追求，只要你在神面前所到的奉献自己，存心要尊主为大，照主的话语去行，圣灵要照，圣灵已感动，合乎圣经真理，我就去遵行，你有这一种基本的态度，这样去圣灵在里头感动带领催促禁止，咱们确实是有的，那是没问题的，你不要故意去追求这个，圣灵在里边确实有声音，但是你不要专门求声音，专门求声音撒旦也会说话的，大家要注意的，要留意的。好了，我们还没讲完，还有二十分钟。圣所里头还有一件东西呢，叫啥？叫香坛。香坛这干啥？烧香的。烧香就预表祷告，诗篇141篇。但愿我这香如同我的祷告，如同香陈列在神的面前。啊，启示录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圣徒的祷告和香一同呈到天上去吗？所以呢，香就预表信徒的祷告，向神的祷告。这个祷告琢磨起来也很有意思，怎么烧香都是祭司要做的事儿。每天早晚修理这个灯，灯是长明灯，修理灯之后第二步去烧这个香，而且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的时候，把带着血进去抹这个香坛的脚，这个血身上，这个香坛是被血，被那个赎罪祭的血所抹过的。从这两个真理告诉我们一个亮光，你就祷告也是在圣灵的引导下去祷告，也不是乱张嘴说话的，但祷告都得顺着圣灵祷告啊。怎么祷告？别是今天在这儿，各位啊，我们请您某某弟兄姐妹为我们做祷告，你不要马上张嘴说啊，感谢赞美你，你安静一会儿，我建议你安静那么10秒钟左右，安静干啥？圣灵啊，他让我祷告了，我祷告什么？这个意思就来了，你就顺着那个劲儿祷告，懂不懂啊？那就这样子，那就这就是香台的真理，顺着圣灵的引导去祷告啊。另外香坛那个脚抹上血，那就是奉主的名祷告，奉主的名祷告，奉主名祷告，那就得合乎神的旨意，不合神的旨意，你说我奉主的名，你叫什么？假传圣旨，你就是祷告是这么样祷告。所以这个人，这个圣徒要到了至圣所里的什么，怎么认识神了呢？他自己在圣灵的光照下去读圣经，他读圣经字面的意义上读明白了，他的字面里头他还有个意思，那就叫灵异。这个灵异不是乱解说的，很自然的他就有个教训，这个得都靠圣灵的启示。你那个祷告也是得靠圣灵的带领祷告。我们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就不会祷告了，不会祷告了，你忘了，别忘了一句话，圣灵罗马书第8章26节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怎么样？本不会祷告，有圣灵 替我们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圣灵明白神的旨意，他替我们祷告，圣灵替你祷告，你在一种什么情况下弄得你左右为难，不知道向左 不知向右，你站住，不要乱动。你祷告圣灵，圣灵啊，你跟我说的，况且我的软弱，我本不会祷告，我现在就落在这井块了，不得打个祷告了。但圣灵啊，你帮助我祷告。你这样看，你看一下你所祷告的事儿，向神叹几口气也是祷告。唉，主啊，主啊，唉，主啊，这可咋办呢？这就本身就是个祷告，这个祷告是圣灵的叹息，更宝贝，求圣灵帮助你带领祷告，不是拿嘴乱说的。我做个见证，我的儿子有关节病，大学毕业以后，我们就给他们这个单位啊，这个写了信，请假一年，晚报到一年，在家里养病休养。到第二年，我们到单位去了，我带着孩子去报道去了，人家不承认，因为什么？说你去年没来。我说我们请了假了，人家不承认，说你回学校去吧，学校分配了，我们又跑回学校去，路费不知道搭了多少钱了，来回折腾，又跑回学校去。学校说去年分配出去了，今年不再分配了，完了，一个分配出去了，一个没地方要，不像现在各位，你们找工作动不动应聘面试，我那个时候就那么一条出路，毕业需要分配哪儿去你到哪儿去，就那一条出路，就跟嫁了闺女，嫁给人家就嫁给人家了，是这样情况，我们怎么办？真是我灰心失望到极点了，没路走了，一个推出去了，一个不要，咋办？落到空中了，一个年轻孩咋办？在这种极难情况下，我还记得我在我亲戚家北京，我就躺在床上，四肢朝天呐，我就跟神说，我说神呐，我们得落到这个份上了呢，啊，一个不收，一个不要，怎么办呢？这时想起这句话了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本不会祷告。我说主啊，我不会祷告了，我也不知道该咋祷告了，没路走了。圣灵啊，你帮我祷告吧，你晓得神的意思，那你就替我祷告吧，就很喊圣灵了，也感谢神。就这么重大的难题，我还真把觉睡下去了，睡下去了，睡了。第二早上一起来，里头的意思出来了，去到中央去，到中央他那部里头去，这个意思就主意就来了，去找中央去，到中央部里去。我就凭着这个感动，我就到中央部去了。到中央部门口不有解放军拿着枪站岗的吗？我就往里进，哎，站住，干什么了？我说我找部里头来。你找部里头什么部门？我说我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你得干什么呢？我说我就是为孩子这个工作问题。那你有介绍信吗？我说没有。我心里说介绍信有的有，你也不知道，省令召我来的。我说我没有。没有地方，这个要害的地方随便进吗？我心里说是啊，是不要随便进呢。但是圣灵让我去找中央部去，我就凭着感动来的。这个功夫啊，旁边窗户里头有个老头，我看见了，他在点打电话，我不知道给谁打，我不知道。他打完了电话放下了，把门出那个窗户那门一拉开，告诉解放军让他进去吧，让他进去吧。我说我去哪儿？你到哪儿哪儿哪个部？我就去了，到人家首长还在那儿坐着等着我呢。到那儿你看看啊，咱们这个基督徒那个傻劲儿，傻到这个程度，见人首长了，对不对？鞠了个90度的大躬。首长你好，难道不客气不客气？首长你贵姓？还问人家贵姓？你是干什么来了？问人家姓什么？人家说我姓林啊，林首长，我也不知道你是厅长是部长，我知道你什么长，来个叫首长不都有了吗？
说你什么事啊？
哎，我一说来龙，哦，
这个事
哦，我也带着孩子照相的片儿都带着。这首长拿起电话来，就给几千里之外那个报道那个地方，那他是下属单位，打电话，人家老张老王的他都认得，也告人似的。
喂，那个去年有个学生叫啥姓啥，怎么怎么的，人家有病，给你们写了假，给你写了去假条了。人家我经过考察，这事是属实啊，不是无理取闹啊。老张老王啊，那就当办吧啊，你就给他收下啊，听着呢？那边咱一个你说，首长说话他敢不听吗？啊，那一定说了啊，来吧来吧。完了跟我说，去吧去吧，说好了。还是回去吧，就这么。我小孩参加工作，在那儿三年不是几年，在那儿工作，后来出国到美国来，受神的造就，谢谢天父。这就是我就这句话，就是我的什么圣经的话，有原文有俩字，一个叫 logos， 一个 rhema，logos 就是圣经所那个字。写那个字都是 logos， rhema 是你经过的话，经历的话就是 rhema， 这句话就是我的 rhema。 圣灵软弱有圣灵帮助，你就靠圣灵祷告，让圣灵替你祷告，你的心得要诚实，心怀二意不得一处。好了，你看这个圣所的基督徒是什么状态，他在圣灵光照下去读圣经，圣灵光照下去祷告，圣灵光照下是行事为人，考虑问题都在圣灵的引导下。不是你没有个性了，你的个人的个性在圣灵的管制之下，你去发挥你的个性。圣灵说不，那么你的个性就说不。圣灵说叫这么办，你就得这么办，你必须得有这个信而顺服的心，不然你还跟圣灵别扭着，这就叫圣灵担忧，再顶着就叫消灭圣灵感动。你活在一个圣灵担忧的里头，或者让圣灵消灭圣灵感动的情况，你连违背着圣灵这个让圣灵在里担忧，或者是消灭圣灵的感动，那你落在很危险的地步了，圣灵不赶你了，不赶了，赶也赶不动，干脆任凭随便。哎呀，神要把你放在一边随便，你可是大危险了。你不要以为你自由了，到那个地步是最大的惩罚了。我圣灵我不管你了，随便，那可就悲惨了。所以天天活在神保守我们，说顺服圣灵，让圣灵里头在里头稍有一个担忧，稍有一个担忧，赶快处理这个问题，省察自己为什么的里头有这种感觉，你对于某一件事情你该修正调整，赶快调整，一直让这个担忧下去，在神人面前保持里头无愧的什么良心。这种状态弟兄姐妹活在神面前，那其乐怎么样无穷啊。好，再往前说，圣所基督徒，这种基督徒他是奉献给神基督徒，这种基督徒他肯背十字架了，他肯背十字架，说你给他讲十字架吓不坏他的，你到生命到那个地步了，外院基督徒一出十字架把你吓死了，这个基督徒他觉得十字架是宝贝，十字架是荣耀，他愿意为主背十字架，这个基督徒就不一样，生命就不一样了。谢谢主的恩典。再往前走，前面麻烦了，有个幔子，幔子把至圣所给隔开了。至圣所里头有啥？有一个零件叫约柜，约柜是预表基督，所以是金金做的，这个在这个约柜的盖上顶上还有个施恩座，是神施恩的地方，那么这个施恩座也是金金做的，这都没错，肯定没问题。在施恩座上两边有两个基路伯， 这个你说是金子还是金金呢？应该是什么？应该什么？基鲁伯就天使啊，天使应该金金还是金子？金子。所以你看看没，施恩座是金金，约柜是金金，上边站着那个基鲁伯是金子，他不配当金金，那哪能是天使？怎么能拿金金的材料呢？是不是？感谢天父真的。好了，这我全不说了。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，大祭司带着血进去的，站在施恩座前边向施恩座弹血，然后在施恩座那儿，神有向他说话，神向他说话，大祭司听见了神的话，出来传达给百姓，一年一次。这是至圣所，至圣所里没有灯，没有光，因为耶和华的神本身的荣耀的光辉续照在这个至圣所里边，所以仍然是不黑暗的，那是神本身的光。这里有个什么神学呢？这也是基督徒大祭司，不是一般小祭司，经过幔子，这个幔子圣经也说了，马太福音27章，这幔子基督耶稣定十字架成了的时候，成了，成了啥？成了救恩，完成了。所以幔子从上到下列成两半，所以幔子是基督的身体。希伯来书也有这样教导，这幔子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的幔子不裂开，基督不献上，不破碎自己，不舍了命，这个幔子仍然是封闭的，圣所和至圣所是不通的。幔子一裂开，从此至圣所、圣所就打通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就这样，基督借着基督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直通入什么幔内。都借着基督的身体，那么就基督为我们已经破碎了，就我们就不多讲了，为我们破碎到一个地步，把命都舍了。正因为这个，一个基督徒从圣所再往前靠近神去，与神更进一步的话，他也必须得经过破碎。一个基督徒不经过，不是单纯背十字架了，还要破碎，换句话说，大拆大卸，就跟那个汽车一样，你跑了1万公里了，到时候得要大修，大修是把零件都拆开，都给你该刷的刷，该洗的该你，最后给你大拆大卸，重新建立，就经过破碎。这样基督徒在我们教会里头极少数，包括我在内，我也没到了至圣所的地步，我不敢讲，我不敢讲啊！但是有这样基督徒破碎自己，这不是仅仅背十字架，进一步的这样基督徒就是和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基督徒，是他胜过了世界，胜过了罪，胜过了死亡，胜过了一切，这世界的东西在他里边什么都摸不着了，只有神的同在了，没有别的东西了。这样基督徒活在神的面前，他能听见神的微小的声音，神跟他说话，真的，这就是这样基督徒进到至圣所的基督徒。这种基督徒啊，脱离一切了，脱离死亡，脱离罪恶，脱离律法，脱离这个世界这些东西。正如主耶稣说，以后我不再和你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王将到，他在我里边毫无所有。这样基督徒就到这个地步了，什么东西都摸不着他了，摸不着了，死摸不着他，罪也摸不着他了，完全到什么地步了？这就是，这就叫这个基督徒啊，就比那个圣所基督徒啊更靠近一步了，换句话，老我更死一步了，这个完全活在神的面前了。这在神的面前能听见神的微小声音，你说这样的认识神是不是又深了一步？ 谢谢主，真是如此。早就破碎自己，做个见证。有一个姊妹，岁数也不小了，跟教会里一个老姊妹拜托她，请你为我祷告，我请你给我物色一个弟兄，我要成立家庭。老姊妹问她，你要什么样的？她说，什么样的我都没关系，只要爱主就行。老姊妹，好，哎，你写上，你说的话写上。他就写上了，只要爱主就行，写上了。老姊妹，好了，回去吧，我为你祷告。祷告了几天，招呼他，你来吧，我给你物色好了。那个小弟兄也来了，先来了，在里屋待着，看的意思可能是有个布帘吧，外边说话里边都听见了，小弟兄藏在里头了。把姊妹叫来，姊妹，你不是托我为你祷告物色吗？是的，我现在给你物色好了，这个是不是你写的？是我写的，是我写的啊。好，然后弟兄啊，出来吧。小弟兄出来了，这一出来麻烦了，这个姊妹就心里凉了半截儿。为啥？小小的个儿，皮肤黑黑的黑蛋儿，完了脸上还有麻坑，一看这就凉。哎呀，这老姊妹也看出这个表情来了。姊妹，这是不你写的？姊妹说，是我写的。怎么办？这姊妹说，我祷告，我回去祷告。这个祷告你可以想而知，他说我就需要爱主的，再咋爱主我没想到麻坑黑蛋小个子啊，我没想到这个样的爱主啊。在神面前祷告祷告，苦苦的哀求，我也流泪，我心破碎啊，这样祷告，扎心的祷告。后来他明白，当初我的心愿就是这个心愿，所以顺服，就答复老姊妹了，我阿门了，就是跟这个小麻坑就结了婚了。各位，这样的姊妹叫破碎自己，把自己破碎到这个程度，这叫破碎自己，不但反碎自己，没有自己，破碎了自己。他一心要遵行神的旨意，神也祝福他。结了婚以后，这个小弟兄别看小，他会长个儿，个儿高起来了。你别看他是麻坑啊，人胖起来了，把麻坑填平了。你别看他黑蛋啊，我没问这个黑蛋变白了没有，我没问这个。哎啊，就是黑蛋坑没了，个儿高了。你过去所损失那个不满意那个地方，你为了神那个，神都加倍偿还你了。这个弟兄是神所用的一个仆人，姓林。因为这叫破碎，这种人在教会里的人为数是不多的，应该说极少数极少数极少，但是这种人他的生命世界都摸不着他了，他对神的认识只有和神同在了，进到至圣所了，他的生命藏到了至圣所，跟神坐在一块儿去了。这就是说他的生命和基督一同藏在天上了。有一个老弟兄，真事情，我想一说你们在座各位有人知道，老仆人，我不说他名姓，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为了主的缘故，把他判了死刑枪毙。临枪毙，一般死人犯枪毙的时候都拉在车上的，在车上游行示威，这个人到那个刑场了都下不来，腿都发软了。我们这个老弟兄，人家解放军架着他，他说不要架我，我自己蹦下去，蹦从车上蹦下去了。我去哪儿？去上那儿去，那个有个坑，去那儿去。
就可等着成，也就带有几秒钟就枪毙了。人家老弟兄怎么样？说请你们允许我祷告祷告好不好？刚说完，叭一枪搁在那儿。这个执行的人员呢，这个执行官呢，就大受感动，说我枪毙了这么多人，没有见过这样个死法的，自个儿蹦下来，完了还要祷告祷告。家属领尸的时候告诉家属了，说你们这死人是这么死的。后来这个老姊妹就把这带到教会了，全教会因为这个都受了极大的安慰。我们的老弟兄到临时为主殉道，是这样的殉的道，这叫把死摸不着他了，他的生命和基督一同藏在了天堂里了。弟兄，能够到这个地步，我们是不行。要有心跟随主的人，能够认识神到这个地步，能够到的。我们还有个老弟兄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啊，也判他枪毙。这个枪毙呢，真叫人难受。头一天晚上通知他，明天上午等着枪毙啊！这枪毙你一个拉出去枪就算了，还让人明天等着。这个等法，各位你想想，我就想我自己了。如果我要有这么说的，你啊，明天上午等着枪毙啊！今儿通知我了，你说我这几天怎么活？你说我顶好的表现，把我妻子儿女叫来了。咱们祷告祷告，最后告别告别啊，老爹我要死了，你们好好爱主啊，你不要想我，我到天父那儿去了，说些个这个话。人家老弟兄连这个都不举行，若无其事。到第二早晨了，到那儿还读经祷告。老夫人问他，今天早晨你还吃饭不吃饭？他说我还吃。他夫人说还吃呢，一会儿一叫你枪毙都吐出来了，你还吃呢？人那个跟主那个关系到那个地步，我还吃，还看圣经。枪毙的时候都忘了，大概到中午的时候，村外头一段一片机关枪哗啦哗啦一响，就把他惊醒了。哎呦，不说通知我枪毙吗？怎么没叫我呀？然后他有个亲戚跑进来了。大哥大哥，你的神是真神呐。他说怎么真神？本来昨天晚上通知你就是要枪毙你，后来上级来一个检查组，检查组的组长一了解情况，那个地是你的，你开的那铺子也是你的，后来你这个亲戚给你代管，他的良心坏了，把你这个地和这个铺子换成他的名了。所以工作组说，既然换了他的名字，应该枪毙他，就别枪毙人家了。所以这样都把他拉去枪毙了，就没枪毙你。咱不说枪毙不枪毙，就是面对这样个状态，你看那个老弟兄的生命是什么个味道啊？要我的了，今天要枪毙我还吃饭呢，我那饭都吃不下去了，顶好摸个眼泪。孩子们妻子儿女不要想老爹啊，老爹就这样还算好的表现。谢谢天父，这样基督徒确实有至圣所的基督徒，这样基督徒和神他能听见微小的声音，和神常有话，耶和华的默示常常和他有来往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从会幕的外院进到圣所，从圣所进到至圣所，这是基督徒生命长进的过程。如果神怜悯我们学会这条路，我们也能到这个程度。大部分恐怕我们大部分人在外院里头，还有少比较少一部分人，他在至圣所，在圣所里头，在至圣所里的人是极少极少的，但是有。我不是，我没到那个份上，但是我相信这个见证是真实的。 谢谢天父。下边我们就谈，那我们的生命怎么追求呢？怎么来认识神呢？认识神第一步，我们还是那个重生得救就不再说了，是不是？就是平常练好基本功，你有了新生命，你做好了你的基本功，奉献生命，清楚奉献不可，一定得要奉献神，这才谈到跟随主。不奉献给神，不舍己，不背十字架，还想跟从主，不可能。这有两个前提，这样情况下还得靠读经和祷告。读经祷告也得靠圣灵，不要读在脑子里去，把圣经的话化成你的生命，成为生命的粮，这个不一样。有人讲到专门讲知识，因为什么？他的生命就是知识，你让他讲生命他讲不出来。如果让神多个修理的，他是至圣所的生命，他讲起道来就是至圣所的那个水平，不是一样吗？对不对？是这样情况，我们能听出来，听出来了。谁讲讲？嗯，这道都对，都对，可是摸不着这个东西，懂不懂啊？都在外皮上，这个都是外边，没碰到里头。有的人那个老仆人身体一讲是这个都碰到你的里头了，你就遇见了主，生命碰生命，生命传生命。各位，这是要读经祷告。读经祷告有什么好处？明白神的心意，明白神做事的法则，明白神做事的法则。比如神喜欢公义，神喜欢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神是顾念孤儿寡妇的，等等的。读圣经你都明白了，你做行事的人顺着神做事的道路法则去做，你就行在神之中，不为难的，不为难的。这就不是神创造万物了，光了，地理了，地球咋转了，这个认识是外边东西。你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，就是读圣经，圣经都教导你了，神怎么样怎么样。再有祷告，祷告也得学习靠圣灵的操练，祷告在圣灵的里边。我作为见证，祷告也得顺着圣灵祷告，不是随便乱祷告啊。我有一次我们在家里来客人，这个39天，请位老姊妹，菜饭都端上来了，请老姊妹，请你做谢饭祷告。这老姊妹开口祷告起来，从哪儿祷告起？从亚当夏娃开始。亚当夏娃神怎创造，然后怎么堕落，然后怎么样穿皮衣，又怎么样后女人后裔，又咋都对。完了最后绕了一大圈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现在感谢赞美主，我们重生得救，整个把神救赎计划背了一大圈。最后完了说了，感谢天父给我恩典，赐我们饮食，阿们。一睁眼睛菜饭都凉了，重新端回去。这样他做了两次，第三次我再不请他了。这个祷告一大堆都合乎神的旨意和真理，但是不是在圣灵里头，在你自个儿脑子里头。人家让你请你吃饭谢饭，你就祷告，我谢谢天父，你让我们放在聚了会听了道，现在到时候摆上肉体需要，加添我们身体的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求你祝福，阿们。半分钟就完了，这是祷告的要点，对不对？谁叫你扯神救赎救赎计划呢？别再祷告到哪个弟兄有病，哪个弟兄这个呢？谁叫你为这个带祷来的？所以祷告要操练。最后我再说一句，我们认识神还有个特殊的启示，少数情况下就是特殊的启示，异梦和异象。异梦异象确实有，确实有。这话时间然后我就不再讲了，因为现在已经超过了10分钟。确实有那个，但是我们不要追求异象和异梦，到时候神在必要时候 就给你一梦和一象，这也千真万确的事实。这通过这个让我们进一步认识神，更依靠他，顺服他，靠着他，为他活着，为教会活着，为肢体活着，为今这一时代的人类活着，付出我们自己的生命。这样人生是一个今生我们过奉献给神的人生。所以我们认识神，生活一步一步这么样，是一直的一句话，就咱们操练顺服圣灵的里边，在操练顺服圣灵的里边是要注意一件事，从小事做起，从小事做起。我呀做一个小见证，真小见证，我在路上骑自行车，在那个我操练学习操练顺服圣灵的时候，有那么一个段过程，很苦很苦，因为啥？自己整自己。骑自行车路上见到一个石头子儿，这里都有声音，把它捡起来。哎，我就绕过去，捡起来，这是扫马路的管的事儿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还往前蹬，还往前蹬，里边捡起来，捡起来，我还不捡，不捡，不捡，不捡，捡起来，捡起来，一直走出了半里一里路了，还是捡起来，捡起来，他不饶了你。最后怎么样？实在是过不去了，又把自行车转了180度，又骑回来了。骑回来，走到石头子那儿，把石头子捡起来，扔到马路旁边，这里边再也不说话了。各位，要顺服圣灵，从小事做起。只要里头有声音，合乎真理的圣灵，你赶快去做，你不要担忧，你不要叫圣灵担忧，你更不要消灭圣灵感动。从小事做起，慢慢操练自己，慢慢我们就会活到这个地步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的交通到此结束，请那个亲爱的。